五分推，今天克劳高雅要来推荐什么呢？
今天克劳高雅要来推荐的是数感实验室。那数感实验室它其实是一个教育新创，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用数学作为它的基础，告诉你其实数学很好玩。那数感实验室上面有一些教育课程，那即使你没有要看那些教育课程，你也可以追踪它的脸书或者是 IG， 然后他们时不时就会放一些很有趣的数学问题，或是从数学去观察生活中的很多小事情，然后会让你觉得哇，数学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那我在这里就要分享几个数学专栏，其中有一篇是我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看到的，它的主题叫数学告诉你开车尽量不左转。然后因为我考上驾照是这一两年的事情，然后我即使现在在路上骑车，我对于那种没有办法两段式左转的路段还是十分的害怕，因为你可能就要停在某个地方等到对向的直行车过了你才过去，所以对我来说我通常就比较喜欢。
可是你知道两段式左转是台湾的特色发明？
这我知道。然后但是对于追求机车路权来说，这其实是代表机车次等的概念，但对我一个就是叫驾照小菜鸟来说，就是我每次都对有两段式左转的地区比较有好感，或真的会让我比较安全。然后2022年12月27号数感实验室的这篇文就让我有种安心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焦虑的感觉。然后他就说 UPS 货运好像是美国的一个货运，他说 UPS 的货运得遵守一项比较不为人知的规则，就是尽量不左转，这是他们经过大量的数据与数学分析得到的结果。因为他们发现左转得在路口等对向车道来车，既浪费油耗又相对容易出车祸，把一次左转换成好几次右转，虽然得绕点路，但总的来说是更有效率的做法。 UPS 有公布使用他们自己设计的尽量右转导航系统，从2004年起已经省下了2万吨的碳排放，并多送了35万个包裹。不相信吗？留言终结者也站在 UPS 这里，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反而就是在同一个起点跟终点开两趟车，第一趟做了8次左转4次右转，第二趟做了1次左转跟23次右转，结果显示疯狂右转的第二趟车程虽然多花了9分钟，但只需要 59% 的油耗，因为你可以消灯很多车辆。然后这就是他们之前有做过的一个，我就有种哇，这个小数学专栏十分有趣。那当然底下也有一些留言，就例如说他所测试的这个地区其实是红灯右转只要停看就可以，就是不是说红灯都不能走，而是红灯不能直行，那右转是可以的，就是所以有人认为不适用台湾，然后也会有人认为说如果有怠速熄火装置不用避开左转就可以省时间又省油等等的。那当然这些有实际上台湾目前现有的制度和法规不同的地方，但我只是那个时候觉得哇，有人做过一个相对应的实验十分有趣。
怪奇事务所的数学版
有一点像，就是它的数学成分很浓厚，然后也觉得是一群很热爱数学的人。数感实验室这一个品牌，它其实是由电机系教授赖以威所创立的品牌。那赖以威他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本身也是一个小说家，而且他的小说有被改编成 HBO 影集，由佑胜所饰演的作品，
出事的佑胜吗？
还没出事前的佑胜所饰演的作品叫《戒指流浪记》。那《戒指流浪记》他的故事里面主要是用数学在谈爱情里面遇到很多事情的几率，再用数学去看待结婚，再看待婚姻这件事情，然后以及再看待性别角色。那戒指流浪记也是静文学的作品
绕了一圈了
赖以为他比本来自己长期以来 跟他其实承袭父亲就一直都是想要做趣味数学，想要让大家知道数学其实比你想象中更有趣。然后他就花了很多力气在想这件事情，也开始例如在一些联合报的专栏写作连载，后来才成功出书。然后你现在也会看到很多展览，数感实验室也会跟他们合作，像我前阵子陪我伴侣一起去看火凤燎原，就火凤燎原是一个漫画作品的实体店的展览，然后在那个展览里面也看到数感实验室的影子。你看数学生活中无所不在，那它里面的数学就是算说，诶，如果我今天我的军队阵要从一个四方形的阵变成一个三角形的阵，那我的人数应该要是多少，然后我应该要排几排，然后就是大家超常见的数学问题。你以前看的三国演义之类的军师，他们里面每天都要想这个问题，数学还不够深入你的生活吗？对，就是就觉得哇，数学无所不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艰涩了，那我就讲一个大家小时候一定都接触过的主题。他们最近出了一篇叫孔子最常点名谁，然后最后算出孔子最常提到的是子路，然后第二名是子贡，然后第三名是颜回，然后孔子提到宰予七次，然后七次都是孔子在骂宰予这个人，然后就十分的就生活化，就你小时候一定看到，为什么我要背论语啊，子曰子曰子曰，然后就想说啊，又提到颜回啊，他好像很爱颜回，不不不，他最喜欢提子路了，就是觉得这个主题也十分有趣。
好酷哦。
没错，就从不同方方面面去从数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像我自己是记者嘛，然后他最近有一篇是怎样科普才更吸引人， TED 讲稿中的情感成分。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写文章要让大家能够看的人，那到底情感的成分要占多少，然后他就把不同的用他有当然有一个自己的计算公式，但就算出科学论文的情感系数大概在哪里，维基百科书籍心理科学期刊新闻 TED 的演讲稿，然后跟影集电影肥皂剧比较起来，那到底大概 TED 的演讲稿在哪里，他为什么那么吸引。对我来说有种我要把这件事谨记于心，有时候可能不要太在写一些文章的时候不要太感性，或者有些在写一些文章的时候还是要稳定一个琢磨出一个我觉得大家又可以接受，可是又同时兼具感性，可是又可以叙述的一个论调。然后就觉得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域的，可能都可以透过这个就数感实验室这个品牌发现说，原来我的这个领域也可以用数学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现在的教育会让
你自有数学家梦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现在的教育会让非常非常多的小孩或甚至已经到了大人都很害怕数学，或是很多人就会讲一句话，我数学就很烂啊。但这件事情我通常会觉得不一定，就是你的那个所谓我的数学很烂啊，它背后代表的或许是我过去在求学阶段我的数学考试常常得到一个没有办法被社会肯定的分数，可是这个东西被概括成数学很烂，被概括成数学很难，被概括成数学不关我的事，然后就觉得很可惜。就数学是十分有趣十分生活化，然后你可以用很多数学方式去认识你自己跟你生活周遭的人。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然后也想要分享我的这个感受。这样
可能是数学这件事在我们的求学教育中接触到了很多我们可能大部分人不太能应用在生活上的东西，所以变成会被那些东西给代言掉数学。现在有时候听郝薇小姐最后出的那个翠翠小学堂的数学题也会愣住不知道怎么算但我觉得数学就是它有时候真的很好玩，而且我现在在看极限返航的时候，因为它有点是属于硬科幻的过程，所以它里面就会提到很多实际计算物理或数学方面，然后就觉得哇，真是就有点享受，就跟刚刚高雅看这些文章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多事情好像被他用很简单的语言描述出来一个很酷的现象。比方说他讲说书中里面提到的太空梭所需要的发射的能量是什么什么的几倍，你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好像 没有那么遥远这样子。
因为像刚才立伟说，就是好像未来生活中用不到，但我就觉得你看像这个例子其实生活中用不到，但如果它能够让你感到有兴趣，它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步。有些东西的确是我们不一定要学会自己算，但我觉得有时候是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可以去理解它，然后算不算得出来，算不算得精确，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另当别论。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开启一个大门，让大家觉得哦，原来这可以这样想，或者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算出来，我觉得是十分有趣的一件事。
嗯，
没错，就推荐给大家可以去追踪数感实验室的这个平台，很有趣也很快乐，
推荐给大家。